那么，大势至菩萨在此地，这楞严会上所代表的，是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圆教初住菩萨，这地位不高。耳根圆通章里面，观世音菩萨所代表的也是圆教初住菩萨，所以诸位要看到哪一会里面那个菩萨了，他的地位都不相等。我们在华严经上也看到观世音菩萨，那是什么地位呢？是第七回向位的菩萨。《法华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门品啊，那是什么地位菩萨？那是等觉菩萨啊，这身份都不一样《楞严会》上为什么是初住菩萨呢？因为佛问他们：“你们修行怎么样成道的？就是怎么样？”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的，这个算真正成就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圆教初住的地位。所以，这个25位菩萨，通通代表圆教初住。那么，由此可知，观世音菩萨有初发心的观音菩萨，有摄性位的观音菩萨，有摄住观音菩萨。这个就是摄住的初住，有摄行位的观音菩萨，有摄回向的，有摄地的，有等觉的，50，51个阶级啊！如果再加上妙觉，就52个阶级啊！所以这个诸位一定要明了那么这是说明教给我们，就用念佛这个方法也能。明心见性，也能够证得圆通。并不要借重任何一个法门来帮助，单单这一法了就能成就。所以念佛是智，这个一句佛号，不仅仅戒定慧三学具足，是在讲。这一句阿弥陀佛里面还包括了菩萨的三会文思修三会净土里面讲的三资粮，那更不必说了净土这个三资粮心愿行乃至菩萨六度万恨，这一句佛号包罗无遗这大家不晓得，这一颗明正俗理事信修即行对这个如果展开的话，这样这些的这样说法呢，通通都可以说得通那就是圆通是真，念佛呢？是俗，圆通是理，念佛是事；圆通是性呢，念佛是修；圆通是极，念佛是行。圆通真理性极也，是指念佛俗事修行也。用这个。念佛的方法，证得真心圆通，这个是很不可思议那么第四要讲人法就前因中分成此对，念佛法语方法即所禀法。是智人也，是能弘人，以四对一列思明耳 为什么称他为啊这个世智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把这个意思完全说出来了。那么这个念佛呢，我们看它的注解下面啊，这42念的倒数第四行啊，从当中看起，四下看起啊，念佛法者，在底下就说了，念变化非受用佛小也，念这变化的化身佛，前面讲佛三身呢，这念化身佛。那么这个在五教里面呢，这是小教啊，小教念受用非变化，这是宗教啊，宗教呢就是报身佛啊，报身佛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自受用报身，一个是他受用报身啊，就报身有两个意义。那么这个宗教呢，这是自受用报身啊，所以这个是属于啊，宗教的意思，是念一变化业受用啊，这个是实教啊，这个意思啊，是念他受用的报身啊，他受用报身呢，就是佛啊，以这个身呢，现这个身呢，教化41位法身大士。这个明心见性的那些菩萨了，佛一定要先报身来度他。为什么呢？那些菩萨本身这个相好庄严呢，就不可思议，所以佛必须现比他更好更大更庄严之身啊，这个才能够度这些法身大士。真念非受用非变化，这是属于顿啊，这非受用非变化了，是化身佛啊。念圆通无障碍佛，这是圆教的佛啊。这个圆通无障碍佛了，是华严经上说的，华严经说的多了啊，说佛有十种身啊，华严讲的最圆满。那么说念佛念什么佛？我们看了这一段，这个灌顶法师是清朝乾隆时候的人，这个人也很了不起，著作很多啊，流传到现在大藏经里面收了很多不少经啊，著作。不过他很啰嗦，你往后看这就看到啊。我们读他的这些东西，也不要受他的束缚啊，明白这个义理啊，有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也学，我们一天到晚念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究竟是报身啊，是化身的，是这反而打闲岔了，我们这个佛号念不好了啊，念不好了啊，不必想这些啊，知道啊，有确实有三身佛啊，《华严经》里面讲的十身佛，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三身都在其中啊，十身也在其中，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不要去打妄想啊，这样就好。那么念成功了，这个佛自然在我们清净心中实现出来了。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嘛啊，所以晓得有这些事情啊，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 那么再看呢，能念的人啊，是知人也，这大势至菩萨啊，这是个人，能念佛的人啊，说得应化佛力，小势至也啊，这个得力就是与佛感应道交啊，得佛力加持啊，得应化佛力加持，这是小教啊，这个无教的小教的大势至菩萨啊，得功德佛力了，这是实教势至菩萨，得智慧佛力，这个地方讲的这些佛的名字，什么叫功，这个应化佛、功德佛、智慧佛、如如佛，这个全都是属于华严经上的啊，华严经讲十种佛啊，都是属于华严经上的啊。华严经呢的确是比较深一点啊，可是过去啊，弘一大师啊，他老人家的主张啊，就是学佛要从哪里学起，要从华严疏钞学起啊，他老人家就是这个主张。他说如果我们把华严经疏钞读了几遍之后，说在华严疏钞就是佛学大字典，里面所有各宗各教的教义啊、法相、名词、术语啊，你都知道了，然后你读任何经书啊，都不会感觉到困难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华严疏钞，一看到那么多，往往都被他吓住了，分量太大了啊。你看这个，在我们台湾出版的这个《碎华严经疏钞》啊，这是这个最初是南亭法师印的啊，华严莲社南亭法师印的啊。那么精装本呢，一共有十本。那么以后还有别人也有印的啊。我们这个道场呢，曾经印过华严经，但是华严经的注解我们没有印过啊。我们只是印的华严经经文，我们印过很多次啊，有好几种啊不同的版本。这个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四十华严，通通都有过。那么前年呢，这是有一个因缘啊，我们印了《华严经疏论纂要》，这是华严经的注解啊，有疏有论啊，论是理长者的后论，华严经的后论啊。那么这部书啊，非常之好，实在讲呢。真正讲研究华严，从这部书下手啊，比读疏钞容易啊，比读疏钞容易啊。这是疏钞跟后论呢、啊，这个精华的摘要啊。和道佩禅师，这也是清朝乾隆时间的人啊，就是福州啊这个涌泉寺的方丈啊，也是很有道心的一位老法师啊，他编的。那么这很厉害，是学华严呢入门的一部好书。那么这些，这个与华严通通都有密切的关系。得智慧佛力啊，这宗实质也，宗教的实质啊，说得如如佛力也，这是顿教的实质啊，说得无尽佛力也，这是语言教的实质啊，此以略教略释啊，这从教里略略的给我们提一提啊，下根详解啊，向下的时候了，会详细的来说明，这知此体内人法双章啊，因果并举，礼敬一周啊，故标章首。那么这是 体的意思，从前面这一个大段可以说能够明白了一些啊。这个这一章经呢，它的内容啊，旨趣意义啊，大致上明白了一点。那么底下第二个大段，这就解释经文了，解释经文。解释经文里面，这个经文不长，它也分三段。第一段呢，是叙李白仪，仪是仪式。第二段呢，正称所正。第三段借答圆通。那么底下先说第一段，大师之法王子，与其同人，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这个一段我们要略略的说一说。这个楞严经在整个佛教里，有它相当崇高的地位，因此无论在哪一宗哪一派，可以说没有不读楞严经的啊。那么由此可见的楞严经的重要，尤其是楞严经的文字之美啊，古人呢把它比作庄子。在文学作品里面讲呢，在我们中国是第一流的文章啊，第一流的文章啊。因此那个不学佛从前的读书人啊，喜欢文学的也喜欢念楞严经啊，所以这个楞严在中国可以说普遍的流传啊，影响很大。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佛教这些弟子们当中已经证果的人啊，叫他们每一个人呢提出自己修行正果的经过，给在会的大众做一个见证啊，做一个证明啊。所以有二十五位菩萨了啊，按照这个十八界七大的顺序啊，一个一个起来报告啊，说明他怎么修，他怎么样证果。那么这二十五位菩萨，这大势至菩萨呢，这第二十四位，前面跟诸位讲过啊，这个大势至观世音是不按次第的，所以这两个法门呢是楞严会上的特别法门啊。整部经里面呢，这两章是楞严经的精华之所在啊，最重要的一部分啊，就是大势至圆通章、观世音圆通章，这两章是楞严经的精华啊。那么这个时候轮到大势至菩萨了啊，他起来报告了。这一段文呢，就是集结经的人啊，叙说当时大势至菩萨提出报告的情形。 诸位看这一段的注解啊，四十三面这个倒数第三行，我看书里面注解，凡与摩诃那钵，慈云大势至啊，这大势至是从梵文呢翻译过来的啊，在《四义经》里面呢，说这一位菩萨，说我头足之处啊，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即摩宫殿，故名大势至。这一段呢，是由就菩萨修行自力上说，他有这么大的威势啊，有这样大的威势，就是菩萨所到的地方啊，能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啊，魔王都感觉到恐惧啊，手忙脚乱，威势这么大，所以称他为大势至菩萨。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经文，你们希不希望菩萨来呢？菩萨一来就发生大地震，这得了吗？是不是？这个是形容啊，不是真的，就是这个地震啊，不是这个，这是什么？我们心震动啊，心理震动啊。好像今天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到我们这儿来了，哦，我们这个心里的时候啊，都动了啊，或者是欢喜。或者是恐怖，是磨磨就恐怖了啊！这样一个大智慧人来了，他在此地是不能施展了啊，他都要收敛收敛了啊。那么真正有道心的人的时候呢，他菩萨来的时候啊，可以能向菩萨讨教啊，这个意思啊，这个人心的震动啊，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众生，有情众生呢。没有不欢喜踊跃吧，啊，是这个意思，啊，那魔王呢，那就恐怖，啊，忧愁恐怖，啊，魔不得其变了，啊，是这么个意思。观经云，这是《观无量寿佛经》里头说的，啊，此菩萨行时。十方世界一切震动，此菩萨坐时七宝国度一时动摇，啊，这个意思跟前面是一样的，啊，都是从菩萨，啊，自力行上来形容菩萨的威德，啊，不可思议。那么再看底下啊，这个注解。说一名德大师，大师之菩萨也叫做德大师，那么在西方三圣里面他代表智慧，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代表慈悲，他代表智慧，慈悲不能离开智慧，啊，离开智慧那个慈悲呀，啊，那就坏了，啊，佛门常说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啊，为什么呢？没有智慧，啊，慈悲方便呢是佛度众生的手段啊，佛家常说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那没有慈悲方便怎么能教化众生啊？慈悲方便 一定要依智慧
啊，
要依理智啊。在华严会上啊，是文殊菩萨了表智，代表智慧；普贤菩萨表行
啊，
普贤行啊，也要以智慧为根本啊，那就是十大愿都要以智慧啊。从这个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到普界回向，愿愿都要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啊，那个才叫做普贤行啊。如果感情用事，那就不叫做普贤行了。